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6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英国国防部星期六在每日情报更新中话，俄罗斯正对乌克兰战争进行更加防御性的作战设计，之前试图在2023年1月之后发动一次总攻的结果并不确定。乌克兰军队并未有从巴赫穆特撤退，而是坚守。一些西方军事专家说，这个战术可能有风险，因为乌克兰需要保存力量进行反攻。但英国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在巴赫穆特的攻势因俄罗斯军队的极端消耗而基本停滞。同时，国际红十字会表示，有大约10,000名的乌克兰平民正在巴赫穆特和周边定居点中苦苦坚持。国际红十字会的奥马尔汗从乌克兰第列伯罗通过视像说，他们生活在十分艰苦条件之下，在猛烈的炮击中几乎成日都留在地下避难所里面。联合国在最新的战争人权侵犯报告中证实，有几千名的乌克兰平民在俄罗斯占领区死亡、失踪、遭受酷刑和强奸。美国两党参议员星期五敦促拜登政府分享可以协助红十字会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战争犯罪指控的信息。俄罗斯军队星期五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前线的北部和南部地区发动了导弹攻击，造成至少10名平民死亡、2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说，俄罗斯已经和邻国白俄罗斯达成协议，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但不会违反核不扩散协议。普京对国家电视台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早就提出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议题。普京说，这个亦都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首先，美国几十年来一直都这样做，他们早就在他们的盟友国家领土上部署了他们的战术核武器。普京说，我们同意我们会做同样的事情。我强调，在不违反我们的义务、不违反我们对核武器不扩散的国际义务的情况之下。普京说，俄罗斯在7月1日之前将会在白俄罗斯建成一个战术核武器的储存设施。他并表示，莫斯科不会向白俄罗斯真正转移这些核武器的控制。普京说，俄罗斯已经在白俄罗斯部署了10架能够携带战术核武器的飞机。他并且说，莫斯科已经向白俄罗斯转交了几枚能够用来发射核武器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接壤。反对派活动人士说，美军发动报复性空袭之后，叙利亚东部伊朗支持的战斗人员处于警戒状态。这些空袭是对伊朗制造无人机对叙利亚东部一个美军基地发动攻击的回应。监督叙利亚战争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站说，美国空袭在3个地点炸死19人。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由于担心可能的空袭而处于警戒状态。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表示，美国会做出强而有力的回应，保护美国人员。伊朗国内传媒援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的话说，德克兰会对美国对叙利亚境内伊朗基地的任何攻击立即回应。他拒绝伊朗策划攻击叙利亚美军基地的指控，表示他们是反对非法占领叙利亚部分地区的攻击。叙利亚伊朗咨询中心星期五晚间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不要在叙利亚发动进一步攻击。声明说，否则我们将会报复，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报复。这个代表德克兰的中心说，美国空袭打击了代尔祖尔省用来储存食品的地方和其他服务中心，空袭炸死7人、炸伤7人，但未有讲明死者的国籍。伊拉克一个伊朗支持的组织的官员说，空袭炸死了7名伊朗人。巴基斯坦陷入困境的前总理伊姆兰汗星期六较晚时候在东部城市拉合尔向几万名支持者发表讲话，再次指控势力强大的军方干预政治，将巴基斯坦推向经济灾难的边缘，并呼吁提前举行选举。伊姆兰汗的助手说，这位70岁的反对党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的领导人在防弹箱里面发表讲话，这个是他自去年11月在领导反政府集会时被枪击受伤以来首次现身在大型集会上。 儘管政府試圖通過在城市的關鍵進出路線放置貨箱來到阻止大眾進入會場，但是參加集會的人數仍是很多的。省政府以恐怖主義威脅為由加強安全並封鎖巴基斯坦入口最多的旁遮普省首府拉合爾市的某些路線。伊姆蘭汗在4月份的不信任投票中被罷免，但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他仍然是巴基斯坦最受歡迎的政治領導人。他指責最近退休的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卡馬爾·賈維德·巴傑亞將軍和他的繼任者總理謝里夫和美國合謀策劃了他的落台，華盛頓和伊斯蘭堡都拒絕這些指控。在星期六的演講中，伊姆蘭汗聲稱巴基斯坦軍方是鎮壓他的政黨的幕後黑手，並試圖讓他失去從政資格，擔心他會還數定於今年較晚時候舉行的全國選舉。香港警方星期日允許在嚴格限制之下舉行小型抗議遊行，這個是自2020年頒布全面的國家安全法以來首次獲得批准的遊行之一。幾十名示威者被要求在條頸上面佩戴編號的掛牌，並被禁止戴口罩，因為警方在度監視他們反對異議的土地開墾和垃圾處理項目的遊行。在計劃建設填海工程的將軍澳東區，抗議者打住橫額冒雨遊行，高喊反對填海工程的口號。路透社看到的警方給予組織者的一封長達七頁的信件顯示，一些人還批評了對抗議活動的限制。抗議活動最多限制是100人參加。49歲的詹姆斯·奧肯登帶著他的三個小孩遊行，他說我們需要有一種更加自由精神的抗議文化，但這個一切都是預先安排和編號的，他只會破壞文化，肯定會讓大眾望而卻步。針對抗議活動，香港發展局表示該項目旨在支持社區的日常需求。香港發展局表示將尊重言論自由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2013年3月底，幾百名葵涌貨櫃碼頭外判工人不滿工作環境惡劣，多年來被資方減薪、凍薪，醞釀多年的怒火一直間爆發成為持續40日的罷工行動，並且得到社會各界的聲援，成為全民運動，亦都是香港戰後持續最長的一次工潮，最終與資方達成加薪接近一成的協議。事隔十年，多名曾經參與工潮的碼頭工會領袖以裝置藝術的形式回顧當年的工潮，希望社會繼續關注工業安全和勞工福利。有前工會領袖說，有壓迫就會有反抗，國安法新形勢下的香港，勞工界應該是思考新的抗爭模式。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2013年3月28号，和黄集团旗下位于葵青区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简称 HIT, 爆发严重工业行动。罢工前夕，码头工人在社交平台建立码头的辛酸专业，邀请传媒采访码头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引起社会极大回响。2013年3月初，外判工人要求外判商加薪 23%, 最终谈判破裂，大约400名工人3月28号开始参与罢工行动。事隔十年，当年参与罢工行动的两名工会领袖，时任香港码头业职工会会长陈钦和（人称阿陈）和现任会长黎马健（人称黎马），3月初开始发起名为《再被看见：码头工潮40周夜十周年主题布置》，以装置艺术的形式回顾当年的工潮。陈钦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码头工潮爆发十年来，香港的工业伤亡意外有增无减，希望社会继续关注工业安全和劳工福利。
近来香港疫情，那个加薪率非常低，跟通胀是跟不上的。那我们有见及此，就搞这个装置，即一来就回顾，就是说我们工人应该继续爭取本身應有的權益，另外提醒國界都要 關注嗰個職安健、職業安全嘅保障。咁呢個係我哋嘅原意嚟嘅。
陳蔭和表示，當年罷工嘅口號“撐到底，撐到落海底”，代表罷工工人堅持到底、爭取尊嚴嘅決心。尤其係面對外判商談判破裂嘅時候，對工人嘅唔尊重，令參與罷工嘅碼頭工人更加決心團結起嚟，堅持到底。
咁第二句就係為尊嚴啦，撐到底，即係兩樣。你不單止唔加人工，仲遇大恐嚇。問候人哋屋企人，咁呢個係好唔應該，咁所以更加激起我哋嘅疑憤。點解會40日呢？因為與其然咁樣做落去都冇意思嘅，倒不如放手一搏。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受壓迫最深嘅外判商佢哋嘅心聲。咁縱使外判商出盡法寶，咩入去即刻加翻你1000蚊津貼啊，2000蚊津貼，都冇人去。冇人騷佢嘅，咁呢個就等於話齋，點解我咁大感受呢？因為佢哋確實係互相支持咧，係相當堅實。
陳蔭和回憶當年罷工40日，主要都係瞓街爭取，包括喺葵涌貨櫃碼頭同埋到中環 HIT 嘅母公司長江集團中心外面瞓街。呢一次工業行動亦都得到社會各界嘅響應，罷工基金籌到接近900萬港元，即係超過110萬美元。有學生團體發起苦行運動，有社運團體到貨櫃碼頭捐贈食物同埋雨衣等物資，亦都有市民到码头为罢工工人打气等等。当年任职机手的现任香港码头业职工会会长黎马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年的罢工行动得到社会各界支持，主要是由于市民对码头工人的不人道工作环境深表同情，例如操作吊机的工人，即是机手，要长时间在一个狭窄的操作座位上工作，每次轮间的工作时间长达12个钟头，期间食饭甚至大小便都在狭窄的驾驶室里面进行，令市民哗然。
你一啲好唔人道或者冇乜尊严，喺上面要大小便便都喺部个驾驶室里面操作嘅，咁所以就话当时即系当即系啲外间当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佢哋话哇呢啲咁唔人道、唔尊严嘅嘢，佢都会发生喺呢个码头呢个范围里边啲机手嚟咁样操作，即系所以有啲当时嗰个市民啊都会觉得好。因為好激憤啊，可以咁講。所以當佢呢啲事件越嚟越曝光嘅時候，佢會睇到一個碼頭集團啊、理事集團嘅時候咧，就會我哋點樣去繼續去點樣支持一啲罷工工人啊，或者啲支援嘅行為啊，啲捐一啲物資啊。
当年参与罢工的码头工人希望争取超过20%的加薪幅度，经过40日的争取，最终同资方达成9.8%的加薪幅度，结束工业行动。工会形容是半杯水胜利，黎马健形容是惨胜。
其实最后一个主持人都是无往码头公司的啫，其实他们只是一个落实的话事权。外判商只是一個公仔嘅啫，一個扯線公仔。佢話要加幾多，即係碼頭要加幾多，你就要落實嘅。所以你話半杯水啊，我都話只係一個人工裏邊落實咗咯，9.8%一半。但係我哋要求好多一啲福利啊，或者一啲人權嘅嘢啦。咁其實當時係佢哋冇實際去回應我哋嘅，只係喺個工資裏邊落實9.8%啫嘛。所以我哋即係呢半杯水啊，即係叫慘勝咯，可以咁講。
陳蔭和就表示，半杯水勝利唔單止係最終嘅加薪幅度只有工人預期嘅一半，喺法律上亦都爭取唔到工人嘅集體談判權。不過往後資方逐年嘅加薪幅度開始追上通脹，佢形容罷工爭取嘅成果非常唔簡單。
半桶水還半桶水。但是經過了加9.8%之後，第二年他HRD嗰個行政主動加翻10.01%，即是兩年之內瞓了40日街，跟住兩年之內就去翻嗰個差額。咁就之後嗰幾年咧，都是按香港的通脹去加。咁所以從1400幾 跌落去1000多，到而家1900多，呢个过程系非常之唔简单。
码头职工会是已经解散的职工盟旗下的一个属会，2013年酝酿罢工期间，工会多次同职工盟商讨对策，时任总干事李卓仁连日走上前线支援罢工工人。时任职工盟干事麦德正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码头工潮能够坚持40天，并且得到社会各界支持，他认为是整个社会对财团垄断的一种反抗。
市民對呢樣嘢嘅反抗就化為支持碼頭工人嘅行動啦，譬如捐款啊、捐物資啊、有啲大型嘅遊行啊、動員啊，或者有啲市民會自發走去杯葛百佳啊、杯葛嗰啲大財團嗰啲生意啊、杯葛佢嗰啲企業啊咁樣，咁即係罷工40日同呢啲。支援啊，士氣啊，即係整個社會個氣氛係有關嘅。碼頭工人當然係主角啦，因為佢哋達唔到佢哋嗰個談判目標，佢哋都唔會停止罷工噶嘛。咁亦都係反映咗其實個財團係好惡劣咯。
2020年6月30号北京直接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2021年职工盟、教协等工会和公民社会组织在压力下相继宣布解散。过去两三年，香港的工运和社运处于沉寂，较大型的工业行动是外卖平台 Foodpanda 的送递员多次发起罢工行动要求加薪。麦德正表示， Foodpanda 送递员是一种自雇者的罢工，他们的罢工行动和全职受雇人士有所不同，可以是一种较为机动和没有大台的方式进行。
自雇者去進行罷工，相對有時係比較容易嘅，即係我係自雇者，我唔開工就唔開工咯，咁樣我又唔驚你炒嘅咁樣。咁另外就係因為佢哋都係靠數碼平台啦，外賣員之間都係鬆散，又要團結罷工，咁所以佢哋就即係冇所謂大台啦。咁另外就係佢哋嗰個。開工生活都是靠手機聯絡，同啲行家都是手機聯絡，外賣員之間會建立一些群組去互助啊咁樣。咁呢啲係有佢嘅行業特性嘅，所以 Foodpanda 係有嗰種所謂即係冇工會嘅情況底下，冇大台嘅情況底下，都有嗰個團結罷工嘅方法。
麦德正表示，争取劳工权益最主要的行动不是游行集会，他以码头罢工的经验为例，最主要的成功因素是罢工。他又认为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国安法新形势下的香港，劳工界应该思考新的抗争模式。
始终罢工就真的不开工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接下来的法例呢，有没有说逼人要开工的呢？还有就算有一条逼人开工的法例，到底是用什么手段逼人开工呢？我就看不到了。所以我对于罢工是一个抗争的手段呢，是仍然是可以用的。最重要大家是能够团结，就是在一些很极端的情况之下可以进行到罢工。当然罢工是一种手段，不是下下要搞到完全不开工的，有其他的施压方法。是啲咩方法呢？我覺得係即係成個香港個勞工階層要諗嘅嘢，因為喺一個全新嘅社會形勢底下，就要諗一啲全新嘅嘢啦。咁但係我自己對於工人抗爭係唔悲觀嘅，因為有壓迫就會有反抗㗎啦。暫時叫做沉寂，係因為未有一種新嘅其他嘅反抗嘅模式出現。
当年参与码头罢工的陈钦和就表示，目前难以预计香港工运未来的走向，但是他认同压力越大反抗会越大，到了临界点就会爆发。
好像好比当年我们人工不见了 20%， 你硬是不加硬是不加的话，始终压力煲越压就越实，越压越实，始终有个临界点，他是会爆的。规模多少是哪个工种我很难估计，但这个是人之常情，有压迫就有，就识反抗。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TikTok 首席執行官周受之星期四到国会出席听证会，就在这个前夕，处在命运十字路口的 TikTok 是麻烦不断。这个司法机构已经开始调查该公司对美国记者和用户的监视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星期，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司法部以及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有关 TikTok 以及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涉嫌监控美国记者数据的行为。首先爆料的福布斯杂志科技记者贝克怀特在去年年底就表示，他本人以及其他的两名同事的所在位置遭到追踪，以找到他们的消息来源。他本人和其他两名同事的所在位置是遭到字节跳动的追踪，以找出他们的消息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上个星期亦都表示，该报的记者克里德尔亦都是目标之一。 TikTok 去年12月承认了他们获取记者的数据，并且说这个是公司内部员工监用职权为查明公司机密外泄访问了美国 TikTok 用户的数据。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表示，相关的四名员工已经全部被解雇，这四名员工两名是在美国，两名是在中国。之前 TikTok 向美国议员保证，美国用户的数据不会交给总部位于北京的母公司。前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分析师盖瑞特对美国之音表示，记者是需要意识到他们现时身处于一个极端不友善的技术环境当中。他说，调查报道通常被公开是认定是个别的记者所写的，导致这些记者很容易成为目标，恶意人员可以用通过社交媒体、手机以及其他的技术手段来对记者进行天罗地网般的数据搜索，以此来找出他们的线人。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齐认为，
对记者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的一种威胁，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它也反映了就是美国。
王亚秋表示 ，TikTok 监控记者的行为是对记者行使新闻自由权利的一种威胁。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这个亦都反映了美国有新闻自由，这个事情被暴露了。TikTok 自己亦都承认，现时美国政府亦都在度进行紧调查。整个是一个系统仍然在运作。纽约时报上个星期报道，司法部的调查亦都包括 TikTok 监视其他美国公民或者不正当获取用户数据的行为。目前美中两国在很多问题上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其中亦都包括西方对 TikTok 用户数据的安全担忧。TikTok 的首席執行官周受之3月23日将会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以及商务委员会接受质询。就在星期一，周受之罕见地发布一段视频，宣布 TikTok 在美国每月的活跃用户已经是从2020年的1亿增长至今年的 1.5 亿人。TikTok 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之一，使用短视频的形式分享，并且向用户推送各种的题材，在全球拥有10亿用户。TikTok 在2017年进入美国互联网界之后，就如一匹黑马，凭藉着简单轻松的风格，迅速成为了年轻用户的新宠，并且逐渐攻占美国老牌互联网平台脸书、推特以及是 Instagram 的打客的江山。皮尤研究中心在202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 TikTok 在美国青少年当中的受欢迎程度逐年递升。2022年在13到17岁的美国人当中，有 67% 使用过 TikTok， 有 16% 说他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在这个应用程式上面。相比之下，脸书的使用率从2014年的 71% 下降到现时的 32%。拥有利用算法影响美国青少年的能力， TikTok 在美国受到更加严格的监控不足为奇。然而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和北京之间的微妙关系亦都成为了政府、议员以及记者调查的对象。成为监控目标之一的记者贝克怀特一直跟踪 TikTok 公司，并且多次爆料有关这间公司用户数据的问题。2022年6月，贝克怀特发表了一篇报道，根据他获得的80多次的 TikTok 内部会议的音频记录，显示中国的工程师能够访问美国用户的数据。这篇报道引起了轰动，因为之前的 TikTok 一再保证美国用户的数据不会被传输到中国。 就在他发表这份报告之后， TikTok 在夏天开始了一项内部的调查，即是跟踪包括贝克怀特在内的三名记者，希望是抽出公司内部为记者提供线索的内鬼。根据字节跳动总法律顾问安德森后来的讲法，内部员工当时是通过了查看记者的 IP 地址来确定他们是否同涉嫌泄密的员工在同一个位置。福布斯杂志说，这项的内部调查得到了字节跳动管理层的首肯。2022年10月，贝克怀特首次爆料字节跳动对包括他在内的美国科技记者进行监控。字节跳动当时否认了这个讲法，并且说他的报道不属实。两个月之后，字节跳动改口承认了他们内部员工对这些科技记者进行了监控。 TikTok 的发言人麦灰德声称这个是内部员工工作的不可接受的不当行为，并且说相关的四名员工已经全部被开除。字节跳动的发言人补充说，该公司谴责这个违反公司行为准则的错误计划。人权观察王亚秋说，这次事件不单止涉及到记者，亦都再次损害了用户对 TikTok 保护用户数据的责任。
这个事情是被暴露出来了，监视记者，那还有谁在被监视，对吧？因为他们是记者，所以说他们有一定的那个。
王亚秋表示，这个事情是被暴露出来监视记者的这个事情，这个还有哪一个是被监视呢？记者有一定的公信力，并且他们有一个平台来告诉公众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普通的用户，例如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者，没有平台的研究者，他们是否也都会被监视？被监视之后是否会被其他的人知道呢？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怀疑。他还补充说， TikTok 监视科技记者的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些记者在调查 TikTok 以及是中国政府的关系。他表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中国政府也都是利益相关者。前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分析师盖瑞特表示，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将会能够进一步调查字节跳动或者是其他和中共有关的利益相关使用 TikTok 在美国从事跨国镇压或者是情报搜集的行为。调查亦都能够深入探究字节跳动打算如何利用 TikTok 在美国进行舆论影响。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美国公司同样是曾经对记者进行过跟踪。美国电子隐私信息中心2015年就指出，优步公司曾经监控过报道该公司记者的所在位置。2021年，两名纽约时报的记者爆料，念书公司亦都采取过类似的做法，希望获取记者在他们公司内部的线人。人权观察的王亚洲指出，我们亦都看到科技专业人士指出TikTok 的很多问题，其他的社交媒体带头，比如是脸书以及是推特，都有相同的问题。
毕竟就是说 TikTok 是一个中国公司，就是任何中国公司都是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就是你说。
王亚秋补充话，TikTok 跟这些的公司还有本质的区别，毕竟 TikTok 是一个中国公司，任何中国公司都是受到中国政府控制，这些的公司很难对中国政府说不，这个是中国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不是说在这里排外，这个是一个现实，美国政府对 TikTok 更加关注是合理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芯片项目办公室主任迈克尔·斯密特星期二说，该办公室高级官员将会访问南韩、日本和台湾，与美国主要芯片伙伴就强化全球芯片供应链等重要议题进行交流。有分析人士说，美国官员出访芯片四方联盟伙伴，很可能是要试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是取得共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中央社报道，这个是美国商务部芯片项目办公室自去年九月设立以来该办公室官员的首度出访，包括高级政策顾问马如罗以及是国际交流主任法兰西斯章在内的官员已经是在当日启程前往亚洲。对于访台期间是否同台湾重要半导体大厂台积电高层会面，不具名商务部官员不愿意透露细节，但是表示可能在适当的时间点对外公布。 據了解，芯片項目辦公室主任斯密特是在同官員出發前往亞洲當日，才是向少數亞太地區媒體進行了小型面對面背景簡報會。美國商務部的網站目前並未有發布相關的聲明。報道提到，斯密特在簡報會上說，隨著半導體及技術持續演進，美國將會繼續與盟友夥伴合作，發展協調策略，以確保惡意行為體無法使用最新技術來破壞我們集體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斯密特還表示，在落實芯片與科學法的時候，商務部密集與主要夥伴以及盟友接觸，包括南韓、日本和台灣當局，以及是印太經濟框架、歐盟和美國貿易以及是科技委員會和北美領導人峰會等等。就在同一日，美國商務部是宣布了擬議的規則，對涉及到國家安全的芯片獎勵項目設護欄，以推進美國的技術和國家安全，防止520億美元的半導體製造以及研究資金流向受到關注的國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伊朗以及北韓。美台商業協會副會長馬洛丹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他認為芯片項目辦公室官員訪台的目的應該是要想要理解台灣的芯片發展進度，以及是雙方在半導體合作的潛在機會。好像是有案外包，以及是台灣對參與美國正在推動的事情正在做些什麼事，好像是出口管制等等。他是認為美方就是要想更好地理解美國和台灣半導體產業之間的關係。馬魯丹表示，美台目前在雙邊貿易關係當中，包括21世紀貿易倡議以及是經濟繁榮夥伴對話等等，都聚焦在半導體議題上面。雖然他還未有看到美國商務部關於芯片項目辦公室官員訪台的聲明，但是他確認認為美國政府有意願更好地理解台灣目前的想法，他們想要推動的是些什麼東西，以及如何在美國試圖做的事情上面與台灣合作。對於美國官員這次將訪問的日本、南韓、台灣亦都是由美國召集而組成的芯片四方聯盟，美國的主要議程會是些什麼東西？馬魯丹認為最合理的應該就是關於更多出口管制的議題。他說這種的芯片四方聯盟就是為了要建立共識，正如一位同仁所說，採取多邊方式來設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是非常之重要，因此謀求在這個團體裡面對接下來的步驟取得共識是很可能是他們現時正在試圖要做的。去年10月，美國商務部是發布了新的出口管制措施，限制中國取得先進芯片的能力。白宮聲稱這些芯片可能用於製造武器、侵犯人權，並且提高中國軍事後勤行動的速度以及準確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试图扮演俄乌战争斡旋者的角色，亦都呼应他日前提出的一份最新的全球性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官媒《求是》杂志话，这份文明倡议是应时而生的中国方案。但是分析人士说，中国用文明包装独裁，正是一点一滴地将中国价值观注入到国际秩序里面，而且外交战略亦都转为更加积极主动，目的就是在美中竞争的大环境下，希望可以影响到并且是拉拢第三世界，好让习近平在国家主席的第三任期里面拿出中国成为全球领导地位的政绩。3月15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内容涵盖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重视，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以及加强国际人民交流合作等四点。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在两会清理完反习势力之后，现在可以有更多的力气放在处理外交事务上面，尤其是应对美国与西方世界的围堵与打压。
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赵文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必须在第三任期拿出政绩，也都实现他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追求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领导者。而中国在建构世界领导权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作为支撑。他说中国要能够提出一项可以去吸引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以建构中国的软实力。如果从全球文明倡议的内容来看，他所强调文明的多样性，不要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其他人身上，是北京方面强调的重点。关于这个很明显就是针对美国而来，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就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应该共同追求的统一价值观。
显然的，他当然是要去挑战美国价值观，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建立中国大陆在全球的一个领导力，特别是针对第三世界国家。
赵文智说，显然他北京当然是要去挑战美国的价值观，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建立中国大陆在全球一个领导力，特别是针对第三世界。赵文智认为，习近平的文明多样性价值观对第三世界，特别是同中国一样同属专制独裁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加拿大时评人文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持相同的看法，他说基本上全球文明倡议就是在中共受到孤立的情况下，他想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所发出的一种倡议，他的主要目的是针对这个世界上的第三方势力，也就是未明确亲美或者亲中的势力。加拿大时评人文超说，全球文明倡议就是中共发明的一个新词，但内容空洞无物，它的内涵和中共1950年代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异曲同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要诉求的对象是当时二战之后新独立出来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国家，因为那些国家对欧美不信任，欧美原先是他们的殖民主、宗主国，所以中国想将这些新兴国家拉到自己的阵营。他说，而当今这个文明倡议也是针对西方围困俄罗斯的情况下，因为中国已经用行动表明他是俄罗斯的盟友，所以希望能够从世界上反对欧美的第三方势力当中找寻自己的市场。中国官媒人民网3月22号汇编了习近平近年来在各种场合提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谈话。中国官媒求是杂志说，全球文明倡议是应时而生的中国方案。香港媒体香港01就用习近平的国际新秩序宣言来到形容这项的倡议。好多网民对中共的全球文明倡议大加嘲讽，有些说独裁国家的独裁者提文明倡议，先看看之前撕毁的西藏和平协议和中英联合声明，亦都有些说世界第一流民向国际社会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是国际社会的重大安全警戒。还有人说中共将专制的制度打扮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等。文超说，全球文明倡议本身其实就很值得中国人民反思，因为他们可以去看看自己所处的一个是怎样的文明环境，可能在网上随便发个帖就会被禁言、被炸号，但是中国政府还要去对全球号召文明，实在是很讽刺。他说，实际上中共从来不拒绝西方的技术文明，亦都不拒绝西方的享乐文化，甚至西方的金融体系亦都是不拒绝，中共唯一拒绝的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与法治、人权。因此中共提出所谓的全球文明倡议，实际上是反普世价值观的倡议。虽然中共有一套漂亮的说辞，说要彼此尊重、重视价值观多元化，但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世界上要有我中国这个独裁专制的一员是存在，甚至中共将这种的独裁专制当成是一种的文化，但是它其实并不是文化，甚至是中国进步一个是很大的障碍。
也就是说，他以这个什么价值观啊、这个文化呀、等等这个为由包装的是这个专制者极少数人的利益啊，是和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相抵触的。
文超话亦就系话，佢以价值观、文化为由包装嘅系呢个专制者极少数人嘅利益，系同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相抵触噶。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之前，中国居中斡旋，促成中东宿敌沙特与伊朗重新建交，对北京来讲，这个无疑是外交上一大胜利。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之后，习近平又紧接着出访俄罗斯和普京总统会面，试图充当乌俄战争的和平使者。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在两会后希望能够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背景，如果放在上述的脉络，是来理解最是适当。庄家荣还说，文明向来就是中共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在胡锦涛任期的尾端，与习近平刚刚接任第一任国家主席期间，其实是更加显著地被提及。现在可能的是因为中国觉得在国际上除了一些法律和政策的主张之外，还要追求更高层级的目标，以显示中国拥有带领全世界的一种至高地位。
这个也跟他之前推崇中国是一种文化或道德的一个中心有关，就是在习底下，中共他一直强调中国对于整个世界的某种贡献。
庄家荣说，这个也是跟他之前推崇中国是一种文化和道德的中心有关，就是在习近平底下，中共一直强调中国对于整个世界的某种贡献，或者是在这种思维底下产生这个世界文明倡议。这项文明倡议是继习近平在2021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及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之后，第三份以全球为名的全球性倡议。外界认为习近平推动全球文明倡议是向世界发出现在和将来的国际秩序规则将由中国来到制定的信号。对于中国要重新制定国际秩序规则的企图，去年10月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说，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的竞争者，亦都逐渐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来到日益推进这个目标。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日前在美国电视节目受访的时候亦都说，习近平访俄罗斯是中俄在尝试撼动国际秩序。赵文志认为，中国一系列的全球性倡议是有系统地在输出中国的价值观。
他一步一步地在试图地建立中国在世界的领导权，然后也为国际秩序、国际体系里面把中国的想法、观点一点一滴慢慢地注入到这个里面来。
他说，北京一步一步地在试图建立中国在世界的领导权，然后亦都为国际秩序、国际体系里面将中国的想法观点一点一滴慢慢地注入到这个里面来，然后或者是从量变会达到质变的效果。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面对美中关系已经陷入到长期的战略竞争而且很难逆转的复杂局势下，中国正是建构一个能够凸显自己独立立场的世界观，以营造一个更有利于北京的外部环境，并且呼应到它的实际的外交作为，更加重要的是掌握国际话语权。他说，自从去年9月疫情趋缓之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亦都明显变得比较积极主动，并且试图与各种全球性倡议相互结合。比如习近平在去年9月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紧接着出席是 G20 还有是亚太经济合作峰会，然后又出席中东的三环峰会，与很多全球重要的领导人实体面对面互动。李大中说，对习近平来说，第三任国家主席任期的最关键的议题还是处理所谓的大国竞争以及怎样去应付美中关系的挑战，所以是才会接续又有沙伊福交与习普会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他说，美国过去在中东的影响力是一举一动都洞见观瞻，但现在可以看出北京正是做一些类似的尝试，包括乌俄调停人的角色。李大中说，未来美中较量不只在经贸、科技、军事、安全等硬领域，软实力亦都是双方较量的重要领域。就地区来讲，就包括中东、拉美、亚太以及欧洲等地区。
所以整体看起来，我觉得一方面它是一个领导人外交，那一方面其实反映出在第三任里面，在对外环境的塑造上，感觉起来它更积极发挥它的主动性。
李大中说，所以整体看来，他觉得一方面习近平是一个领导人外交，那一方面其实反映出在第三任里面，在对外环境的塑造上面，感觉起来他更加积极发挥他的主动性。 值得注意的是，赵文志说，当中国将全球性倡议付诸实际行动，成功调解过去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没办法解决的区域性冲突和国家之间的冲突的时候，自然会令到国际社会产生是不是西方国家的领导力正在衰退的疑虑，这个将会使到美国在世界秩序的主导权受到很大的挑战，如果任它长久发展下去，将会对美国与西方社会不利。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3年初，美国南北战争改变了政治方向。美国总统林肯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被南方半州奴隶成为自由人。但是南方奴隶主对此置若罔闻。即使是这样，解放奴隶宣言的发布还是使美国南北战争从一场挽救联邦统一的战斗转变成为一场争取人类自由的斗争。而同时，林肯任命约瑟夫·胡克出任波多马克军团指挥官。波多马克军团最早由麦克莱伦率领，但是麦克莱伦三番五次违抗林肯的命令，因此被白恩塞德取代。白恩塞德又因为1862年年底在维吉尼亚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打了个大败仗，因而被撤换，由约瑟夫·胡克将军接替。胡克率领130,000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人马，再次准备夺取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胡克的对手是南方指挥官罗伯特·李将军，李将军手下只有大约60,000兵力，装备短缺，供给不足，但是士气高昂，对再次打败自己的手下败将信心十足。南方军将弗雷德里克斯堡以南高地作为防线，这里正好位于双方首都华盛顿和里士满之间。胡克的前任白恩塞德上次在弗雷德克里斯堡攻打南军防线时，先后六次全线进攻，每次都被南军轻而易举的击退，在一日之内伤亡12,000多人。胡克将军不想再重蹈覆辙，他准备被一半人马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和南方军对阵，率领另外一半人马绕到南方军的背后去，对罗伯特里的部队两面夹击，迫使罗伯特里撤军。胡克按计划率领部分人马绕到南方军背后，从后面展开包抄，他们必须翻山越岭，穿过茂密的丛林，行军经过渺无人烟的荒野地带。1863年4月30日，胡克率兵抵达前失勒斯维尔。前失勒斯维尔位于丛林地带边上的交叉路口，胡克的部队第二日就要进入开阔地段。胡克对局势发展好满意，并且对手下指挥官咁话：而家李将军同李士满分别掌握喺我嘅两个手心里边。第二日，北方军出走前失勒斯维尔嘅荒芜地带，马上就遭遇咗南方军嘅一支几千人嘅部队。呢支部队奉罗伯特李将军嘅命令，拖住北方军前进嘅脚步。呢支南方军人数少，胡克手下的指挥官觉得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他们一举歼灭。但是胡克下令停止战斗，返回前失勒斯维尔扣足防线。胡克手下将领深感不解，提出抗议，但是胡克坚定不移地表示，罗伯特里要同我交手就要到我的战场上边来。罗伯特里将军不明白北方军为何要返回前失勒斯维尔，但是他同时又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有时间调集人马为打仗做准备。罗伯特里将军当晚和他最得力的将领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一起讨论进攻战术， 北军阵线中部强大，但是右翼相对薄弱。杰克逊肯定自己一定能够从右翼绕到胡克防线的后面去。罗伯特里问杰克逊要几多人，杰克逊回答话28000人全部都要。这个就意味着罗伯特里将军只是剩低14000人面对胡克的部队。如果北军抢在杰克逊进入预定位置前发动进攻的话，罗伯特里将军完全无法守住防线。罗伯特里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他沉思片刻之后对杰克逊说，就是这样了，行动了。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方邦联部队腹背受敌，罗伯特里将军冒险派杰克逊率领大多数兵力包抄到胡克部队的后面去。杰克逊第二天一早率兵出发，北军看见南军部队离去，以为他们撤退了。杰克逊只是用了半日的时间就绕到北军身后。他用了几小时的时间叫手下各就各位，傍晚6点左右发起进攻。这次进攻打了北军右翼阵线一个措手不及，看见南军士兵从身后的树林里面冲出来，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北军很多将士伤亡，还有几千人逃跑。太阳落山了，但是战斗在明亮的月光之下继续进行。南军不断前进，北军不断后退。一个北军士兵后来这么写，黑暗降临，杰克逊紧追不舍，我们充满恐惧。杰克逊无处不在，他骑着战马在战场上持平，鼓励部下向前冲，绝对不被北军逃走。但是杰克逊率领部下进入树林里面的一片空地之后，突然受到枪弹的袭击。枪是南军士兵开的，他们将杰克逊的部队误认成北军。杰克逊左臂连中2枪，从马上跌了下来，右手亦中了1枪。部下立即将杰克逊护送到后方，军医迅速进行左臂截肢，并且成功止血。杰克逊的情况短暂好转之后转为肺炎。杰克逊大部分时间昏迷不醒，他好似发梦，梦见打仗，不断向部下发号施令，然后突然安静下来，擘大眼咁话：大家过河，在树荫下边休息。讲完呢句话，南军的伟大将领，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就与世长辞。而同时，前失勒斯维尔战役继续进行，罗伯特里率领的南军兵力比胡克的北军少很多，但是罗伯特里有效的在前失勒斯维尔和弗雷德里克斯堡两条战线之间调兵遣将，北军部队5日都未能够突破南军的防线。战斗是在拉帕汉诺克河以南进行的，而北军部队的供给线就在河的北面。春天的雨水使拉帕汉诺克河水上涨，胡克不想看到自己的部队被困住，没有食物和弹药，所以下令撤回河对岸。前失勒斯维尔一役，南军又打了胜仗，罗伯特里将军再次成功挡住波多马克军团的攻势，但是北军没有受重创，很快就可以补充兵力。同时南军面临兵力短缺的困境，南军的所有兵团都需要补充人力，但是南方年轻人里面愿意参军打仗的越来越少。同时反战情绪在南方和北方高涨，发生了好几次反对征兵的抗议示威活动，有些示威甚至出现暴力冲突。北方还诞生了一个反对内战的政党，政党领袖身上都佩戴着1分钱的铜制硬币，上面是印第安人头像，因此被称为铜头。 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到餐厅吃饭，餐厅里面太多人，他们只可以排队等位。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o kick oneself 以及 wiggle room。
Larry， 真系希望呢间餐馆快啲上菜，我就嚟我都晕啦。
Yeah， I'm pretty hungry too. And smelling all the delicious food here is only making it worse.
我哋等阵间唔好睇菜单啊，同侍应讲乜嘢菜上得最快，我哋就叫嗰啲啦。
Well, I guess we could do that. But if the food is really bad, you're going to be kicking yourself later.
你话我要 kick myself， 踢我自己？唉，唔好讲笑啦，我连抬起只脚嘅力都冇啊，点踢到自己呢？
Actually, if you really regret something stupid that you did earlier,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kicking yourself.
Oh, 原来 to kick oneself 不是自己踢自己，而是为自己做的蠢事感到后悔。你是说如果我不看菜单就乱咁点，九成会后悔。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 spent $1,000 on a new computer, but I was kicking myself a week later when it went on sale for half the price.
吓、啊，啱啱买咗个电脑，唔够几日就跌到半价，真系激气啦！早知道等多几日，悭好多钱噶。诶，好啦，我哋仲系快啲决定食啲乜嘢啦。辣鸡翼好唔好啊
？I really love spicy food, but it always makes my stomach hurt. If I eat it, I know I'm going to be kicking myself later.
咁炸芝士呢
？Yeah, those are really tasty too, but they're so fattening. I know I'm going to be kicking myself at the gym tomorrow.
Larry， 点解你咁多事噶？呢间餐馆好贵噶，应该唔会难食啩。
Yeah， I'm going to be kicking myself if we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dinner， but the food isn't very good。
不过 Larry， 我真系饿死啦！诶，有空台啦，我哋可以入去啦。
Great， let's go and sit down。
真系好饱好饱啊！不过我食得多过头，好辛苦啊！诶，我哋做啲乜嘢帮助消化
？Do you want to go see a movie? I think that the new Tom Cruise action film starts playing at 9 p.m.
好啊，但系而家已经8:30咯噃，我哋赶唔赶得切噶
？Well, the theater is only 15 minutes away, so we have some wiggle room.
Wiggle room？ 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say that you have some wiggle room, that means that you have some flexibility or room to spare.
Oh, wiggle room 就是回旋余地。你是说戏院很近，我们还有些时间，应该来得及看9:00那场。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My apartment lease ends next week, but I have some wiggle room because my landlord said I could stay on an extra month if I needed to.
我明了，房东给你再住多一个月，所以你就不用赶快搬屋。仲有好多时间可以慢慢去揾，诶系咯，我听讲 Tom Cruise 呢部新片里边有好多电脑特技噶。
Yeah, I read that the movie cost more than the movie studio thought it would. By the end, there was no wiggle room in the budget.
哦，拍呢套电影太花钱，最后预算一啲都冇整，咁呢套戏梗系好好睇噶啦。不过老实讲，我仲系想睇爱情片多啲，我哋下星期去睇好唔好啊
？Well, I probably can.But I will have to check my schedule.
点解你咁麻烦噶？咁去定唔去啊
？Well, I just want to keep a little wiggle room in case an even better action film comes out next week.
哈哈，你做乜嘢都唔将说话讲死，总系留翻啲余地。随便啦，你唔陪我就自己去。诶，好啦，我哋走啦。你话要俾几多小费啊？15%定20%呢
？You know, there is some wiggle room. Anything between 15% and 20% will be fine.
咁好啦，诶系啦，你想唔想去隔篱嘅甜品铺食雪糕啊
？Even though we have some extra time, we probably shouldn't take the risk. We're going to be kicking ourselves if eating ice cream makes us late to the movie.
我肯定唔会后悔，食雪糕比睇电影更加吸引啊！你行啦，陪我去食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o kick oneself。表示感到后悔，而另一个就是 wiggle room， 意思就是指灵活性，有回旋余地。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